哈利波特平生第一次收到了写给自己的信。他的姨父却把那封信抢了过去。可是姨父看了那封信，脸色一下就变了。达利想把信抢过来看，可是姨父把他举得老高，达利够不着。佩妮姨妈好奇地把信拿过去，刚看了第一行，她就好像要晕倒了。她抓住喉咙噎了一下，想要背过气去。
哦，德斯里，哎呀，我的天哪，德斯里！
他们俩你看我，我看你，都说不出话来，似乎忘了哈利和达利还在屋里。达利是个不习惯被人冷落的，他用斯梅廷手杖朝他父亲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说：“
我要看那封信。”
可哈利说：“
我要看，因为那封信是写给我的。
你们俩都通通地给我出去，出去！”
哈利却没有动。他说：“
我要我的信，我要我的信。”
可达利说：“
让我看，让我看！
你们两个小东西都给我出去！”
德斯里先生吼了起来，揪住了哈利和达利的脖领，把他们俩扔到了走廊里，砰的一声，关上了厨房的门。哈利和达利两个人都火冒三丈，为了争夺由钥匙眼窥视的权利，悄悄地争斗起来。最后还是达利胜利了。哈利一只耳朵上挂着他那副破眼镜，只好趴在地板上，贴着门和地板之间的缝隙窥探着动静。佩妮姨妈用颤抖的声音说：“
哦，亲爱的德斯里，你看看这地址，他们怎么会知道哈利睡在什么地方呢？哦，他们该不会监视我们这栋房子吧？”“
监视，暗中窥探，说不定他还会跟踪咱们呢。”“
哦，那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要不要回封信告诉他们我们不想让……”
哈利能看见姨父那锃亮的黑皮鞋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姨父终于说话了：“
不，我们给他来个置之不理，如果他们收不到回信……哼，对，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按兵不动。
那可是，
佩妮，我绝不让任何人进这栋房子。他们抱哈利波特进来的时候，不是发过誓要制止这种耸人听闻的荒唐事吗？”
当天傍晚，德斯里姨父下班回来，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竟然到碗柜前来看望哈利了。姨父刚刚挤进门，哈利就问：“
我的信呢，姨父？是谁写给我的？”“
啊，没有人，因为……哦，写错了地址才寄给你的。我已经把信烧掉了。”“
什么？根本没有写错，上面还写着我住在碗柜里呢。”“
你住嘴！”
德斯里姨父咆哮起来，两只蜘蛛从柜顶上被震下来了。德斯里姨父做了几次深呼吸，勉强挤出了一个笑脸，但是看起来像是苦笑。“
哦，不错不错，哈利，说起这个碗柜啊，你姨妈和我都考虑到你已经长大了， 这个地方确实小了点，小了点。我们想，你不如搬到达利的另外一间卧室比较好，哈，比较好。
为什么？不准问问题。
把你这些东西，通通的搬到楼上去，现在就搬。
德斯里家，总共有四间卧室。一间是供德斯里姨父和佩妮姨妈用的，一间是客房，一间是达利的睡房，还有一间用来堆放达利卧室里放不下的玩具和其他的物品。哈利只走了一趟，就把他的全部家当从碗柜搬到楼上这个房间来了。他端坐在床上，朝着房间里四下打量，这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坏的。只用了一个月的摄像机放在一辆小手推车上，达利有一次还用这辆手推车去压过邻居家的小狗。屋角里放着达利的第一台电视机，当他心爱的节目被取消的时候，达利给了电视机一脚。这里还有一只大鸟笼，达利曾经用它养过一只鹦鹉，后来他把鹦鹉带到学校，换回了一只真正的气枪。这只气枪现在扔在架子上，枪管的一头已经被达利坐弯了。另外的一些架子上摆满了书，这些书看上去大概是这个房间里唯一没有动过的东西。这时候楼下传来了达利缠着他母亲哭闹的声音，
不不，我不要，我不要他住那个房间，那房间是我的，我要用，让他搬出去，搬出去。
哈利叹了口气，伸开了四肢躺到了床上。如果是昨天要他搬上来，他会不惜任何代价，可是今天哈利却宁愿拿着那封信搬回他的碗柜，也不愿意搬到这里来却拿不到自己的那封信。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最好还是不说话。达利歇斯底里的大发雷霆，用斯梅廷手杖使劲地敲打着他的父亲，故意装吐，拼命地踢他的母亲，用他的乌龟把温室的屋顶也砸了个窟窿，可还是没能把自己的房间要回来。哈利其实昨天就想到了，他非常后悔昨天没有在走廊里就把那封信打开。德斯里姨父和佩妮姨妈一直沉着脸相互地望着。今天来信的时候，德斯里姨父似乎要表示对哈利的友好，便让达利去拿信。他们听见达利穿过走廊的时候用斯梅廷手杖敲敲打打，之后他大喊大叫，
哦，又有一封信，是写着女贞路四号最小的一间卧室哈利波特先生收。
德斯里夫像被掐住了脖子，喊了一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朝走廊跑去，哈利紧跟在他的背后。德斯里姨父只好把达利摔倒在地才能拿到那封信，可哈利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脖子，这就增加了他姨父的难度。经过片刻的混战，德斯里姨父和哈利都挨了达利不少棍子，最后德斯里姨父直起腰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手里捏着哈利的信。
你上你的碗柜去，我是说上你的睡房去。达利， 你也走开，你快快的走开。
哈利在他新搬来的房间里来回兜着圈子。有人知道他已经搬出了碗柜，好像还知道他没有收到写给他的第一封信，这足以说明他们还会再试一次的。这一回，哈利可要保证让他们获得成功。于是，哈利就设计了一个方案。第二天一早，修好的闹钟铃声在6点钟就响了。哈利连忙把闹钟铃关掉，悄悄地穿好了衣服。他不能吵醒德斯里一家。他一盏灯也没有开，就悄悄地溜下楼去。哈利要去女贞路街口等邮差来，首先把4号的邮件取到手。当他穿过漆黑的走廊朝大门口走的时候，他的心里砰砰砰地直跳。
哎呦！
哈利一蹦老高，他一脚踩到了擦鞋垫上一个软绵绵的大东西，还是一个活物。这时候，楼上的灯都亮了。哈利踩着的那个软绵绵的大东西，竟是他的姨父的脸。这使哈利大为吃惊。姨父裹着睡袋躺在大门口，是为了不让哈利做他想做的事啊。他朝哈利大喊大叫，嚷嚷了足足有半个钟头，这才让哈利去泡了杯热茶。哈利难过的拖着脚步，慢慢吞吞的来到了厨房。等他转回来的时候，信件已经到了，刚好掉在姨父的膝盖上。哈利看见了3封信，地址都是用翠绿色墨水写的。
我想，
哈利刚要开口，姨父已经当着他的面儿把3封信撕得粉碎。那天，他的姨父没有去上班，待在家里，把信箱给钉死了。他嘴里含着一把钉子，对佩妮姨妈说：“
你看，如果他们没法投递，他们自然也就放弃了，是不是啊？”“
哦，这是不是真能起作用啊？我不敢说啊，德斯里。”“
哦，这些人的头脑想问题都古古怪怪的，佩妮，跟你我不一样。”
德斯里姨父一边说，一边用力地捶着钉子，钉子上还沾有佩妮姨妈刚给他端来的水果蛋糕的渣呢。星期五，寄给哈利的至少有12封信。既然不能往信箱里插，只好往门底下的缝里塞，从门边的缝里塞。有几封信甚至从楼下洗手间的小窗户里塞了进来。德斯里姨父又待在家里，他把信全部都烧光之后，就找来锤子钉子，把前门和后门的门缝全都用木板钉死了，这样谁也出不去了。他一边干一边哼着从郁金香花园中悄悄走过，只要有一点的动静，他就被吓一跳。星期六，事态开始失控了。24封写给哈利的信已经设法进入了德斯里家中。这些信呢，是卷成了小卷儿，藏在2打鸡蛋的下边，由毫不知情的送奶员从起居室窗口递给佩妮姨妈的。
德斯里姨父怒气冲冲地给邮局奶厂打电话找人说理。
佩妮姨妈正好把24封信都塞到了食品粉碎机里，搅了个粉碎。达里说：“
究竟什么人这么着急找哈利联系啊？”
星期天的早上，德斯利姨父坐下来吃早饭，他显得非常的疲惫，气色也不太好，不过他倒是很开心。他一边把果酱抹在报纸上，一边高兴地提醒着大家，
星期天没有邮差，今天不会有该死的信来了。
他正说着，有东西嗖嗖地从厨房烟囱里掉下来，狠狠地砸到了他的后脑勺上。接着30-40封信像子弹一样从壁炉里射出来，德斯里一家忙着躲避，哈利却一蹿老高，伸手想抓住一封。德斯里姨父说：“
出去，出去，出去！”
德斯里姨父伸手抱住了哈利的腰，把哈利扔到了走廊里。佩妮姨妈和达利双手抱头逃出屋去。德斯里姨父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门外的人都能听见信件源源不断地向厨房里涌，弹到地板上和墙上的声音。
玩完了，玩完了！
德斯里姨父尽量保持着镇静，但是一边又大把大把地从脸上把胡子揪了下来。
他对家里人说：“我要你们5分钟之内回来准备走，我们离开这里。你们赶紧去收拾几件衣服，没有商量。”
德斯里先生揪掉了一半的胡子，看起来是真可怕，谁也不敢顶撞他了。10分钟后，他们奋力地拆开了用木条钉死的大门，冲出门去，坐上汽车朝公路疾驰而去。达里坐在后座子上哭鼻子，因为他刚才要把电视机、摄像机和电脑都塞到自己的运动包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被父亲打了好几下。他们一个劲儿地往前开呀开呀，连佩妮姨妈也不敢问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德斯里姨父会不时打个紧急掉头，往回开一小段路。
甩掉他们，甩掉他们！
他们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夜幕降临的时候，达里哇哇地大哭起来。他生平从未遇到过像今天这么糟糕的事情，他真是饿极了。5个他想看的电视节目也错过了，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的这种情况，一整天都没有坐到电脑前炸外星人。汽车来到了一座大城市的郊区，德斯里先生终于在一家显得幽暗阴沉的旅馆门口停了下来。达里和哈利合住一个有2张床位的房间，潮湿的床单散发着一股霉味儿。达里打着呼噜，可哈利却睡不着，只好坐在窗台上看着下面过往的汽车的灯光，他感到纳闷儿。第二天早餐，他们吃的是走味儿的玉米片儿和罐头冷土豆加烤面包。他们刚吃完，旅店的老板娘就来了。
哦，对不起，你们当中有叫哈利波特先生的吗？前台服务台上大概收到了100封像这样的信。
他说着，举起了一封信，好让他们看清用绿色墨水写的地址：
可可沃兹，铁路风景旅馆，17号房间，哈利波特先生收。
哈利伸手去抓那封信，可是他的手被他的姨父挡了回去。老板娘瞪大了眼睛看着。
姨父说：“我去拿信。”
说着，他站起来，跟随着老板娘走出了餐厅。
几个小时以后，佩妮姨妈胆怯地说：“
哦，我们还是回家比较好吧，亲爱的德斯利。”
德斯利姨父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德斯利先生究竟在寻找什么呢？他们谁也不知道。他开车把所有的人带到了一处森林中间。他下车四下里看了看，又摇了摇头，又回到了车上，继续往前开。后来，在一片新耕的田地里，在一座吊桥的中央和立体停车场的顶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这时天色已经相当晚了，达利无精打采地问佩妮姨妈：“
老爸是不是疯了？”
德斯利姨父把车停在了海边，把他们锁在车里就不见了。这时候开始下雨了，豆大的雨点落在了车顶上，达利又开始抽抽搭搭的哭鼻子。他对母亲说：“
今天是星期一晚上，上演伟大的亨伯托，我真想待在有电视看的地方。”
星期一，这使哈利想起了一件事。哈利通常总是靠达利来推算每天是星期几，因为达利想要看电视。如果今天是星期一，那么明天星期二将是哈利11岁的生日了。当然，哈利的生日从来都没有一点意思。去年德斯里夫妇送给哈利一个挂上衣的挂衣钩和德斯里姨父的一双旧袜子，但是哈利毕竟不是天天过11岁的生日啊。这时候德斯里姨父回来了，而且面带微笑，他还拎着一个细长的包裹。佩妮姨妈问买的是什么，可是姨父没有回答。姨父却说：“
哈利，达利，陪你走吧，走吧，都下车，我找到了一个特别理想的地方。”